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胡维华老师。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上一次我们谈到路德下到田里头去，开始为他和婆婆的生活来努力。因为以色列的律法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可以允许穷人到田里头去捡拾麦穗，他们就可以有食物可以吃。路德和婆婆既然回到了以色列，他们就需要开始为生活打拼。路德想到婆婆年纪老迈，旅途上面又非常的辛苦，所以第二天一大清早，路德就下到田里头去。我们讲到路德在田里头按着他所想象的方式，开始在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去捡食。他大概碰到了一些挫折，之后他到了波阿斯的田里头。路德还在惊讶波阿斯对他的礼遇，波阿斯告诉他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头去，波阿斯告诉他你就跟着我的仆人，他们到哪里你就到哪里去。波阿斯告诉他说，我吩咐我的仆人他们不可以欺负你，不但是这样，我的仆人们他们会去打水，当他们去打水来的时候，口渴的时候，你就到那里去喝水。换句话说，路德可以不用再辛辛苦苦的一大清早背着他一天所需要喝的水到田里头来，他可以直接就从家里头出发，来到波阿斯的田里头，跟着这些仆人们，他就捡他所要捡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礼遇。路德还在惊讶他所受的波阿斯的这个礼遇的时候，波阿斯对他说，其实你做的才真是了不起，你做的不但了不起，你做的呢，愿神大大的赏赐给你，因为你做的事情太稀奇了，只有神的赏赐好像可以让你所做的这一些可以真正得到成全，得到完满一样。路德对于波阿斯所说的这一些话，路德的回答在第二章第十三节，他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了我的心。对于波阿斯用他所敬拜他所侍奉的耶和华神来祝福他，来为他求福，路德的反应却是非常非常的特别。波阿斯想的是，神可以给路德完全的赏赐，既然你来是投靠在以色列的这个神他的翅膀之下，他的保护之下，你放心，神是你一切问题困难的答案。可是路德的回答里头却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路德说，我主啊，我不知道那位耶和华神他会怎么样子的帮助我，但是呢，我有个希望，我的希望是我一直不断的在你眼前蒙恩。我们如果把路德想成她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女子，我们大概就不容易离开她所要讲的太远。对路德来说，她刚到这个地方，对路德来说，以色列人仍然是陌生的，这块土地上面的人对他到目前为止的态度，有一些人是惊讶，有一些人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有好感，说不定他们骂过他，赶了他。现在在这里碰到有一个以色列人，他很特别，他对我非常的好。对路德来说，所有这些都还在非常好像不实际，说不定有点虚幻的情况之下，那位看不见的神呢，那更是难以想象。眼前路德唯一可以把握可以抓住的是这个叫做波阿斯的人，他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出奇的好，难以想象的好。既然他对我有这么多的好感，愿意给我这么多的礼遇和帮助，路德非常务实的说，我主啊，愿我继续不断的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我虽然不是你的使女，我不是供你使唤的，你不能够叫我做这做那，你从我身上得不到任何一点点的好处， 可是呢，你好特别，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显然我在你的眼前已经蒙了极大的恩惠，但愿我一直不断的在你眼前蒙恩。这是路德所说的。路德来到以色列境内，路德在神的律法的帮助之下开始他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可是路德对于这位神呢，其实还不真正的认识和明白。很有趣的是，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路德怎么样子越来越清楚的进到以色列的信仰、以色列的律法和以色列神的保护和治理当中。第十四节说，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换句话说，在那一段对话结束之后，路德因为得到允许了，现在主人说，你就跟着我的仆人，他们不管到哪一块田你就去。原来监管仆人的工人没有办法答应路德的事情，现在主人说，你就待在这里，他们不会欺负你，你就在这里捡食麦穗吧。路德得到允许之后，他大概就开始跟在这一些收割的工人之后开始捡食。我们大概可以想象的就是，波阿斯这个时候呢，他大概一方面处理他自己仆人的事，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观察路德他在田里头所做的事。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很快到了吃饭的时间，波阿斯呢就把路德找来。我们可以想象，是到吃饭的时间，所有波阿斯的这些仆人或者使女们，他们把桌子椅子排好，他们把带来的食物拿出来，他们可能有人去取水，有人准备这个醋，各式各样的东西。他们在那里忙着要吃饭的时候，路德大概一个人留在田里头，路德还没有食物。就在这个时候，波阿斯发现了路德，于是波阿斯把路德叫来。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把饼浇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就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这里呢，波阿斯一旦邀请了路德，路德就很自然地加入了波阿斯的仆人、使女，他们一起在那里用餐。波阿斯对路德非常的照顾，他不但给他吃，他给他最好的。他们就一起在那里烘了穗子，他们就在那里吃。路德不但吃饱，而且还有余剩。这里头真正在希伯来文里头所呈现的画面是，路德呢刻意留下了一些，不是他吃了之后他发现他吃饱了，然后呢刚刚好还有一些剩下来的，他可以带便当回去给婆婆。希伯来文原文要说的比较是，路德呢他一边吃，他一边呢刻意留下了一些是要剩下来要带回去给婆婆的。在这里对路德的用心有相当的这个琢磨。第十五节说，他起来又拾取麦穗。路德既然吃饱了，当然他来田里头最主要是为了要拾取麦穗，这是他和婆婆的生计，他们的食物，他当然需要勤奋的工作。吃饱了呢，他回到田里头继续他的工作。不过经文描绘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发展，这里圣经说，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下他。波阿斯的这个吩咐很特别，波阿斯说，他就是在禾捆里头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这不是圣经律法里头的规范。如果这个不是圣经律法里头的规范，波阿斯从哪里得到的灵感呢？如果路德就像其他以色列一般的穷人，他们到田里头来是在收割的人之后，然后就在那捡拾所有遗漏的剩下的，对波阿斯来说，他大概永远都不会想到 有人会到禾捆当中去拾取麦穗。波阿斯之所以会这样想，说不定是因为路德刚刚在吃饭之前他已经做了一些，这一些呢也是原来路德自己在说的里头，我们提到路德说的非常特别，路德的说法是，我在收割的人后，在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我要来捡拾。也许因为吃饭前路德已经开始有一次两次做了这样子的事情，没有人斥责他，为什么呢？因为波阿斯在场，对其他的工人仆人来说，当主人在场，如果波阿斯觉得这件事情不合适，波阿斯自己可以处理。路德没有按照以色列法律的规范来做，其他人觉得突兀，其他人觉得非常的奇怪，但是呢，其他人在这个时候大概也不觉得需要特别说什么。不过所有这些发生的场景都在波阿斯眼里，他看见了。所以呢，吃饭之后，当路德又开始去拾取麦穗的时候，波阿斯现在发现他需要交代仆人，所以他告诉仆人说，如果他在做好像他刚刚做的那些事情，他就是在禾捆当中去拾取麦穗，我知道这很不寻常，但是呢，容他，不要羞辱他，不要去斥责他。波阿斯想一想，波阿斯说了一段更稀奇的话，波阿斯说，你们呢，干脆就从禾捆里头抽出一些来，留在地下，让他来捡。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如果波阿斯就单纯的只是容许路德到禾捆里头，到那个还没有收割的当中去拿他要的，其实路德可以拿很多，那为什么要特别说要抽出一些来呢？我们想波阿斯在这里呢，真的是用心良苦。如果有其他的穷人也一起来到波阿斯的这块田里头，大家都跟路德一样，在收割的人之后，在这些工人之后，他们一直在那里捡。可是呢，路德有时候呢就会跑到那个禾捆当中去拿，其他的仆人，其他的穷人一定也会看见。这些穷人看见的时候呢，他们会不会照做？或者他们会不会因为嫉妒，或者他们会不会就指责路德呢？对于波阿斯来说，这些情况如果可以避免，都应该避免。怎么样子可以让路德可以不要做一些事情，是让他自己陷入那个被别人可能羞辱或者是责备的情况呢？波阿斯想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波阿斯告诉他的仆人说，这样吧，你们呢就自己从禾捆里头拿出一些来，你们呢就留在地上，好像是我们遗漏的。如果这一些够多，路德自己呢捡那一些就来不及了，他怎么会到禾捆里头去呢？何况收割的这条线是一直在往前走，如果路德要超过这一些工人来在禾捆里头拿，一定是因为他在他的田地在后面那个部分呢，他没有多余的可以捡拾了。如果后面一直都不断的有麦穗是可以拾取的，路德理论上他就不会到禾捆里头去。波阿斯在这里用心良苦，前面他不单单照顾路德他的需要，他需要饮水，他需要有一块田可以让他去捡拾，所以他可以得到足够的食物养活他自己和婆婆等等。现在你发现波阿斯所做的，他照顾了路德在这一群人，不管是仆人或者是穷人当中他的尊严，他让路德在这一群人当中不会被指责，不会被羞辱，然后呢他仍然可以有足够的食物。我们说波阿斯在这整个故事里头，他所呈现的一个生命，看待别人，看待别人的苦难，看待别人的需要的这一个立场，非常值得佩服。波阿斯所知道的 就是路德因为婆婆的需要，她不顾一切的困难，她愿意摆上，她愿意付出，她愿意牺牲。就在这样子的前提和情况之下，波阿斯呢就愿意做一样的事。有一些时候我们很难想象我们所做的一点点到底能够成就什么样子的事情，可是不要忽略，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用心可以感动其他的人。当我们愿意一点点的摆上，很多时候虽然那一点点没有办法真正改变状况解决问题，可是如果它感动了其他的人，当我们把其他人的力量也加进来集合起来的时候，它说不定就可以成就一番真正伟大的事。反过来讲，有一些时候我们会看见别人的用心，别人的牺牲，说不定我们也可以从波阿斯身上得到一些榜样。我们也可以来成全别人的付出，别人的牺牲。他所做的说不定只有一点点，但是已经是尽他的可能。如果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可以多做一些，说不定我可以为这一个人他的困难、他的环境等等做很大的改善。这是波阿斯在这里他所做非常非常稀奇的。这个稀奇的这个发展呢，为路德和拿俄米苦难的人生呢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转机。第二章第十七节说，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的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下的给了婆婆。那一天我们可以想象路德在田里头非常辛勤的工作，捡拾这些麦穗，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说不定在一个一开始有相当挫折困难的一天的开始，现在呢开始渐入佳境，他辛苦的捡拾，到了晚上呢把所有拾取的这些都打了，有一依法的大麦。古代的这一些度量衡呢，是我们现在非常不容易确定它的单位的。有一些时候依法呢大一点，有些时候依法呢小一点。在古代的社会，因为没有中央标准局，特别没有政府来主持所有这些标准的时候呢，度量衡差距非常非常之大。这里的一依法到底有多少呢？有一个参考的数字哦，它很可能有22公升这么多。如果真的有这么多的话，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天路德在田里头呢，他真的是大丰收哈。他把所有这些拾取的呢带进城去。在希伯来文这里头的描绘呢，是当他进城，婆婆就看见路德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想象一个图画，路德在城外在田里头，他捡拾麦穗，然后呢他把他所拾取的这些一大包扛在身上，顶在头顶上，扛在肩上，然后他就一路走进城。婆婆呢，拿俄米不是一个人呆呆的坐在家里头等候而已，这里经文的描绘是婆婆呢很可能就在城门口在那里等候，所以当路德一进城，婆婆就看见他了。婆婆就看见路德那一天他有极大的收获。换句话说，拿俄米其实他在家里头他也非常的着急，他不知道这一个外邦人的媳妇他来到以色列境内，他那一天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之下，他有没有在田里头被人欺负？他那一天他所捡拾的够不够他们两个人生活？他们的未来会不会是问题？拿俄米没有呆呆的坐在家里头，拿俄米说不定非常焦急，他在城门口附近守候，等着路德回来。很好的是那一天有一个非常非常喜剧的收场，因为路德有非常多的收成，并且路德呢为他预备了一个便当，那是他中午所吃， 她还有多余的，她把烘了的这些穗子呢拿出来给婆婆，婆婆很可能等了一天，那是她那一天的第一餐。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孤苦无依的女人经历了长途跋涉回到伯利恒，第一次在那里，然后他们发现他们好像有一个人生当中难得几次的奇遇一样，他们有极多的收成，他们可以饱餐一顿。第十九节，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愿那顾恤你的得福。婆婆非常焦急的想要知道那一天所有发生的情况，她问了路德好几个问题，你今天在哪里拾取麦穗，你在哪里做工。然后呢，婆婆很显然的看见路德所带这么一大袋的大麦回来，知道那一天她的情况很好，所以呢，婆婆就赶忙急着为那一个人祝福，她说，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那一天所有发生的状况。在她讲完了之后呢，最后她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对路德来讲，所有的那一些情况发展是他报告的中心，这个人名叫波阿斯，说不定只是最后顺带的一提。不过呢，提到这个名字反而对拿尔米来说非常重要。第二十节，拿尔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这句和本的翻译呢，有两种可能的理解。第一个可能呢，是那个不断恩待活人死人的是指的波阿斯，另外一个理解呢，那个他指的是耶和华神。在希伯来文原文的理解比较接近的是后面的这个，换句话说，拿尔米说的是，愿那不断恩待活人死人的耶和华神赐福给那个顾恤你的人。拿尔米知道，在他的人生的经验当中，虽然他也抱怨神伸手攻击他，可是呢，他自己在人生各样的转折当中，他也知道神其实仍然恩待他，是神保守他们一路旅途的平安，是神保守他们回到伯利恒正好在动手收割季节的一开始，是神保守他们让路德可以在出去捡拾麦穗的第一天就碰到自己亲族的人波阿斯。不但如此，波阿斯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愿意顾恤人的。所以拿尔米在这里呢，一方面歌颂神，神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另一方面呢，他为波阿斯祝福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当拿尔米称颂神为那人祝福之后呢，拿尔米对路德来解释，他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二十一节，摩押女子路德说，她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路德在这里要告诉婆婆的，不是原来婆婆所提她是我们本族的人，她是我们一个致敬的亲属。对于路德来说，那个人是我们的亲族，是相当近的一个亲戚，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对路德来说，真正重要的，他所知道，他那一天所经历的是那一个人对我好。他在这里，他要告诉婆婆的是，你看见今天我有很多的收成，我告诉你一个更好的，你知道吗？那一个人他有多照顾我，多照顾我们。他告诉我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整个收割季节的结束，你都不要离开，你要紧随着我的仆人，一直到他们收完全部的庄稼。换句话说，路德希望安慰拿尔米，安慰婆婆的是，你放心，不是只有今天好而已，而是之后的每一天，一直到整个收割的季节结束， 我们有保证，因为那个人告诉我说，我都跟着他的仆人。今天的好可以延续下去，一直到整个收割季节的结束。这是路德希望告诉婆婆的。不过路德在这里说的话呢，却引起拿尔米另外的一个反应。拿尔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原来在前面波阿斯所吩咐的是，你要常和我的使女们在一起，你跟着我的仆人去捡，但是呢跟着我的使女在一起。路德在告诉婆婆的时候说，我要紧跟着他的仆人，那些工人，那些壮汉，那些男丁。拿俄米一听，拿俄米说，女儿啊，跟着他的使女们出去，不要一天到晚跟着那些男生。我们可以发现在这对话当中，路德一直要安慰，一直要告诉婆婆放心，婆婆呢却在意路德他出去他的安危，他会不会被别人欺负。就是一个互相体贴互相照顾的过程，让他们的人生这个苦难的故事可以变为喜剧，可以继续。谢谢您的收看，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Hallelujah.